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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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感谢主。在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我们要一起看的圣经是旧约的利未记23章的33到36节，还有39到44节这两段的经文，来思想认识祝棚节的意义。说到祝棚节，无论是刚刚认识基督的人，或者是做了很久的基督徒，我们都知道这个祝棚节是犹太人他们一年一度要守的一个节期。在过这个节期的时候，以色列人都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这个祝棚节，他们到达之后就会按照上帝的指示和其他的子民，就是上帝的子民啊，大家聚集在一起敬拜神。在过节的时候，圣经指示他们什么事都不可以做，就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以做，所以祝棚节是他们单一的在欢庆上帝的供应，并且纪念他们离开埃及以后在旷野期间他们漂流的那些日子。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日子，那个是40年，40年神在旷野里面给他们水喝，给他们东西吃，神在供应他们。所以现在他们已经进入到迦南地了，但是他们还要纪念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是如何的巩固了以色列人成为上帝的子民。而且他们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在遭遇苦难的时候，他们依然经历了神的良善和拯救。这就是祝棚节到了新约，他们依然在纪念神的供应。这就叫我们想到，特别是今天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有很多国家依然是不可以、不准许亲友聚在一块儿，就是聚会有些地方依然是不允许有群体的实体的聚会，因为那几个国家的百姓，他们不遵守政府的规定，譬如说多洗手啊、戴口罩啊，他们不愿意。甚至我还看到新闻报道说，有一群人呢，不是很大群呢，大概是有这个10几20个人，几家人呢，带着孩子跑到大街上去抗议政府说，你们是骗我们的，哪有什么疫情啊，我们都没有感染到。他们却忘了在他们的国家已经有好多人已经丧命了，只是他们没有感染到，那并不表示没有细菌。当然大家聚在一块儿的时间是很兴奋的，就像这个疫情还没有爆发的时候，朋友们三五成群的都会带着家人一块儿到外面，可能是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可能就是家里面附近的公园，一起在外面吃吃饭啊，玩玩水啊，然后夜幕低垂的时候聚在一块儿谈心，畅谈内心深处的软弱和无助。有些人分享了自己在婚姻当中跌跌撞撞的痛苦，以及孩子们受到了伤害啦，或者是生病了产生的后遗症。就在这个时候就体现了彼此相爱的生活，因为大家都彼此打气鼓励，你的问题我也有，我们会发现自己的病痛别人也有，自己的难处别人也有，所以有一些过来人或者是依然在痛苦当中的人，他们会给予关怀，也会彼此安慰，同时也会彼此提醒说要信靠神，还有他的信实，大家一起来度过这个难关。所以每一次的相聚都是让大家很怀念的，尤其是现在不准聚在一块儿哈，大家只能够用网络彼此谈话，彼此相会，或者是用 Zoom 一起在那儿大家聊聊天，但是这多不同啊， 聚在一块儿喝点茶，吃点小点心，和只是借着电脑彼此看一看，这个差很远，这个感觉真是不同。所以还是让我们继续的祷告，求神怜悯帮助我们，使疫情能够在每一个国家都快快的受到控制，可以恢复彼此交通，彼此在一起快乐的时光，我们可以聚在一块儿敬拜神，可以彼此鼓励，这真是很宝贵的。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就接着利未记23章的33到36节，还要攻读39到44节，来认识祝棚节的意义。请您打开圣经了。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利未记23章的33到36节，还有39到44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认识祝棚节的意义。圣经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7月15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7日。第一日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7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8日当守圣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严肃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7月15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7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8日也为圣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7日。每年7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7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7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节期传给以色列人。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箴言第3章13到15节，圣经说，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
在利未记23章，我们的神告诉摩西说，他要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什么是耶和华的节期？就这些个节期在旧约上是称为耶和华的节期，因为是耶和华吩咐以色列百姓要遵守的， 为的是要敬拜耶和华而设立的。耶和华的七个节期，除了各自单独所预表的要义之外，若是连贯起来，我们就能够很清楚地看见，这是预表神历代所施行的救恩。像逾越节表示主耶稣为神的羔羊，要拯救凡是倚靠他的人。还有无酵节，无酵节是表示得救的人必须要成圣，因为那个酵是预表罪。还有初熟节，初熟节是表示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另外还有七七节，七七节就是逾越节，它预表圣灵降临设立教会。还有吹角节，吹角节是说以色列人将来他们会归回故土。还有赎罪节，赎罪节是预表以色列人将来他们会悔改归向基督。最后就是祝棚节了，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祝棚节，它是预表以色列人将来所要得的安乐。所以从圣经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每一年要守的节期一共有七个，叫做耶和华的节期。这七个节期与安息日是不同的，是有分别的。这些个节期又称为圣会，圣洁的圣是指圣洁的聚会，也就是说是为了神圣的目的而聚集在一起。一年当中最后一个节期就是祝棚节，是在以色列人的7月15号开始，一连七天，就像无酵节一样的，但是内容呢却比无酵节要丰富的多了。祝棚节又叫做收藏节，因为那个时候地里的庄稼都已经收割完毕，也都收藏好了，所以一年的农作物到这个时候是完全的结束了。所以这时每一个人都可以享用他们劳碌所得的，一直到第二年的春天再开始新的农作。所以神用这一个在末后的节期来表明国度的来临，神按着他的时间表在做工，到了末后的日子，国度要带进来，全地的人都在享用神的赐福，地里的出产成了神给人的祝福。所以在七天的无酵节里，以色列人只吃无酵饼，在那七天的节期里面，他们好像不是在过节，因为没有节日的气氛，也没有节日的喜乐，因为只是吃那个硬硬的无酵饼。当然这一些个节期都是一个预表而已，当然有它绝对的意义，只是这个无酵节如果是和祝棚节比起来，那个祝棚节就热闹的多了，因为祝棚节可以吃很多东西。当然这个喜乐并不在乎有没有美食，但是祝棚节那个气氛就特别不同，都是喜乐，七天的节期里就是七天的喜乐，大家都快乐，全城的人一同快乐，全地的人也都一同喜乐。所以祝棚节是一个喜乐的节期，我们可以从以色列人的生活来认识这个节期，他们确实是结束了这一年的辛劳，但是从神的计划来看，神也是初步的结束了人的悖逆，神要建立他的国度在地上，这些当然都是应该喜乐的事。所以祝棚节当然也是说出神的祝福在他们的中间，他们也活在神的喜悦里，神的恩典使他的百姓可以丰丰富富地享用地里的出产，他们不单是当时享用，而且是绰绰有余的，还可以收藏起来。所以这个祝棚节又称为收藏节，他们可以安安逸逸地度过冬天，他们眼睛就可以看见这都是神的恩典，在感觉里当然更是觉得满是恩典。所以他们真是喜乐，大家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就是以色列人众人呢，都一起在神的面前感恩欢乐敬拜神，数算恩典，又可称颂主的名，他们的心里更是为着以后的日子可以等候神的赐福而更加的感恩。在我们今天所攻读的经文里，利未记23章的42到43节， 圣经说，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相信许多的听众朋友已经想到了，当初他们要离开埃及地的时候，他们先守的是逾越节，神要他们回想，他们今天能够享用祝棚节的喜乐，是因为神从开始就把恩典赐给他们。那个逾越节的羔羊，他们是吃了羊羔，吃了苦菜，在跟随他们的主出埃及，不再做奴隶，而是要做主人，要做神的子民。神不愿意他们以色列人忘记了他们蒙恩的经历，我们的神也不要我们忘记我们蒙恩的经历，因为这个起头是非常的重要。若是没有经历过蒙恩，我们就没有资格享受恩典。就像今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也应该要常常数算恩典，要常常回想神的恩典是如何的临到我们。我们基督徒永远不应该忘记或者是淡忘了我们如何蒙受神的恩典，常常提起，用感恩的心来见证基督，这样就让我们对于救恩的认识有不住的更新。这个更新会使我们的生命很新鲜，就像新约的罗马书12章所说的，使我们的悟性能够更新而变化。这个更新而变化会使我们的生命不老旧，而是新鲜的，也是活泼的。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它不是让我们越过越沉闷，而是帮助我们越过越喜乐。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更新会使我们这个人从里面到外面所彰显的都是基督的喜乐。喜乐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那节经文讲到，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能够越认识神越跟随基督反而不像基督，那就不对了。我们的神要带领我们经过高山低谷，因着是与神同行，所以我们的生命会越丰富，里面满了属天的喜乐。一个喜乐的心让仇敌最害怕，仇敌喜欢我们又害怕又紧张又担心，而且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怀疑是非常折磨人的。他把没有的事好像是看见的影子，又放大那个影子，就让自己失去了喜乐。所以祝棚节这七天呢，以色列人他们都不住在家里，而是在外面所搭的帐篷里，在帐篷里与朋友一同喜乐。那为什么过这个节期不住在家里，要住在帐篷里呢？帐篷是那么的简陋，在生活起居上也有很多的不方便，不像家里有宽敞的起居室，在物资的供应上也没有像家里那么丰富。那么当然神有他的用意，神要提醒我们，喜乐并不是因为自己我们所有的，不是因为在家里的丰富，而是因为从上面来的赐福是神的供应。而帐篷虽然是简陋的，也缺少了我们用惯的那些家具，当然神有他的美意，因为神要我们记住，只要有神恩典的同在，已经足够我们喜乐加倍了。因为将来在神的国度里，我们所享用的不是地上的丰富，而是因为有主的同在和恩典的供应，使全地的人所有的人都充满喜乐。所以祝棚节是神国度的预表，虽然以色列人失败了，虽然今天教会也不比以色列人强多少，但是神的计划一定会完成。我们看主耶稣教导门徒的那个祷告文，主耶稣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一个祷告就是很明确的带领着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要等候神的国度降临。在神的国度里，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做王的，并不是以色列一国的王，而是全地的王。在启示录十九章的十六节，称我们的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十八节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是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感谢主，我相信我们都期待着基督在地上作王的日子快点来到，因为人自从堕落以后，表面上是人在管理大地，实际上是撒旦在管理，所以地上有那么多的黑暗、败坏、不义、残暴，这都是撒旦统治人的结果。但是当主的国度降临的时候，撒旦要被捆绑丢到无底坑里，基督耶稣在全地上作王。那个时候不只是以色列人要守住棚节，列国都要守住棚节，因为住棚节所预表的国度是包括了全地上的列国。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要学习在感恩当中来支取更多的恩典，并且承认神是一切福气的源头，要敬拜神，以敬拜神为中心。那个时候全地才是真正的和平，并且是永久的和平。到那个时候人就不再以自己为中心，而以神为中心，所以地上才有和平，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才能够和睦相处。地上再也没有战争，人人都爱慕神的话，并且以神的话为满足。所以我们要祷告求主快快回来治理全地。
我多想见到你哟。
首好听的歌曲是大家也很熟悉的一首歌，就是送给你远方的亲人。我们要向我们的亲人送出什么呢？送出福音，送出爱心，送出关怀，向我们的亲人送出最重要的，就是让他们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节，圣经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现在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李芳主持的《我们的时间》。
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一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
有两个皮鞋公司的推销员被公司派到一个极为落后的地区进行鞋子销售的市场调查。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两人分别拍电报回来，一个说，
哈，这里一点机会都没有，因为这边的人都不穿鞋的。
另一个拍回来的电报却是说，
快来开发吧，这里的人都没有鞋穿耶。
亲爱的朋友，您是属于哪一种心态呢？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面对福音的传播，您是如何看待这个广大的合场？有人看到刺上的玫瑰花而欢喜，有人看到的是玫瑰花上的刺而沮丧。让我们转换一个角度，以一颗热忱积极爱灵魂的心，为周围的人多付上一些心力吧。
听完了这么好听的小短句，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主必赐福于您，让我们积极的爱人。明天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